这次把时间交给张琼斌牧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信息，我们欢迎张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信息。相信弟兄姐妹们在上个礼拜复兴医治特会当中，都有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和医治的大能。星期五的晚上David Kenneth Tracy 提到，我们需要神的话，也需要神的灵，就会带领我们收割复兴。单单只有一项是不够的，神的话和神的灵就像是我们属灵的 master key 的主人的钥匙一样，可以开启我们生命的每一扇门，带来属灵的复兴。星期六 Joe Prado也一再的强调，我们要 listen， 他讲了很多遍，要 listen， 真的，我们要认真的听神的话。神的话和应许是大有能力，他特别用以赛亚书53:4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特别解释说，这里忧患就是各样的疾病，痛苦就是各样的疼痛。所以不论任何的疾病，任何的疼痛，在耶稣的手中都能医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代价，因为他身上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我想我们大家都渴望得到复兴，神也乐意赐下复兴在我们当中。圣经旧约里面，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上，一再的记载，当以色列人在困境当中，只要他们向神呼求，神的拯救跟复兴就会临到他们。在新约，特别是在使徒行传，就是记载神赐下最伟大的复兴，五旬节赐下圣灵，让门徒们得着能力。彼得一开口一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教会也开始设立，让教会有爆炸性的成长。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那个信息，题目是复兴要从祷告开始，复兴要从祷告开始。让我们就看看当时在五旬节大复兴的时候，门徒在这个之前都做些什么。我们可以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2-15。第十二节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集，约有120名。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耶稣在升天之前有40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陪伴门徒，向他们讲说神国的道理，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在不多日的时候就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而且你们都要接受圣灵的洗。耶稣在升天之前特别对门徒们讲说，记载在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相信很多人都会背，也都知道这一节经文。这一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说完这话以后就被升上天，有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在橄榄山上看着耶稣被升上天，被云彩带走了，耶稣不在他们当中了，他们的主人已经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心中，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是不是好像一群孤儿一样，他们一直在那里望着天，可能他们心中在想，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天使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应该要回去。所以圣经在十二节就特别记载，当下门徒就立刻就回到耶路撒冷。其实耶稣应许他们要接受圣灵，要得着能力，就应许他们会有极大的复兴要临到他们当中。但是这个复兴不是立刻就临到他们身上，而是要让他们经历一段等待的阶段，也让他们心中有一个渴慕复兴。在这段时间，门徒们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等待，不做任何的事情，他们乃是聚集在一起，一起开始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开启复兴的钥匙，所以复兴是要从祷告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复兴的祷告是从门徒真心顺服的行动，复兴的祷告是门徒真心顺服的行动。第十二节说当下，也就是立刻的意思，他们门徒就从橄榄山就立刻赶回去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就按着耶稣所吩咐的。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带有危险性的，因为他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法利赛人、被祭司长、被文士所抓，然后在巡抚比拉多的手下受审、受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的时候，门徒们都四散逃走，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临到他，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的命运是什么。耶路撒冷城里面充满了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官长，这些人对耶稣的门徒都是敌对的，很可能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被抓起来，但是他们不怕死，不怕被抓，他们一定要按照耶稣所吩咐他们的，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大家就聚集在一起，开始祷告。这个祷告是真心顺服神心意的一个祷告。复兴是神的心意，神乐意看到我们复兴，我们也渴望我们的灵被神眺望而得到更新。但是复兴 如果我们看历代的历史，还有圣经里面的讲述，所有的复兴都是神的心意的实现，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做。所以我们要得到复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要顺服神的心意去行。刘牧师常常在讲道里面提到一位牧师叫爱德华米勒牧师，他是一位明白神心意而且顺服神心意去行的牧师。刘牧师讲到说，他带领聚会讲道，常常有时候在那边等待，他要等待神圣灵的领导，他要等待圣灵跟他说话，他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样的话，他也知道圣灵什么时候跟他同在，他就释放信息，就带有极大的能力，听到的人就得到圣灵的浇灌和充满。刘牧师也讲过，爱德华米勒曾经在阿根廷服事，因为他带领了一个祷告会，也带领了阿根廷大复兴的开始。那个是在1949年，当时米勒在阿根廷一个很小的城市叫孟都扎这个地方牧养一间很小的教会。当时阿根廷基督徒很少，国家好像是被这恶者所控制，传统的巫术非常的流行。米勒牧师看到当时的光景，决定他要开办一个祷告会，而且不但是祷告，而且是他要8小时的祷告会，他就是要祈求祷告复兴。但是祷告会一直祷告都没有什么起色，几个星期过去，神又启示他，他说神的灵要浇灌在这个祷告会上面，要让来参加的人都被圣灵充满，而且告诉他说，你祷告会要从晚上8点钟开始，一直到通宵。那个时候是冬天，米勒牧师在会众宣布说，我现在希望会众们来参加这个复兴的祷告会。结果呢，只有3个会友来参加。第一天晚上过去的没有任何的感动，但是有他们就米勒问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动？有一位姐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有个感动，想要去拍在祭坛前面的桌子。第二天、第三天都过去了，其他人都没有感动，但是这个姐妹还是有同样的感动，说要去拍敲那个桌子。米勒牧师想，既然这是从神来的感动，在第四天他们就围着这个桌子，一面唱诗一面祷告。然后当这个姐妹敲这个桌子的时候，有一阵风吹来，众人都被圣灵充满。这个顺服神心意的祷告开始就传遍了阿根廷，带来阿根廷大复兴的开始。第二个，复兴的祷告是门徒同心合意的心智。复兴的祷告是门徒同心合意的心智。第13节到第15节，路加特别把11个门徒的名字都记录下来，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一个都没有少，只有卖主的犹大不在当中。如果我们都知道这十一个门徒，他们的背景不同，有打鱼的，有税吏，有些有钱的，有知识的，有些是没有什么教育水准的， 有些还有带有使命感的，像奋锐党的西门，所以他们跟随耶稣有不同的想法，他们有不心中有不同的 agenda。 甚至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们还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使徒行传特别记载，当他们耶稣升天之后，他们聚集在一个楼房，这间楼房据说是马可母亲的家。初期的信徒们相信这间楼房是一般聚会的场所，很多的解经家把这个楼房称作马可楼。这个楼房也可能就是主耶稣跟他门徒在最后的晚餐，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所住的那间 大屋的楼上。圣经特别讲，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什么是同心？什么是合意呢？同心就是指他们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合意呢就是指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虽然他们背景不同，他们思想不同，意念不同，教育程度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信念，同一个心。这个同心就是耶稣在升天前对他们的应许，说你们要得着圣灵，圣灵要降临在你们当中，再不多几日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带着这个盼望就开始同心的祷告。他们不知道这个祷告什么时候会成就，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聚集在马可楼一起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不但是有使徒，圣经上特别讲说还有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另外还有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兄弟也在当中。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兄弟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耶稣是吗？是弥赛亚。只有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的心意才改变，这个时候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包袱，我们都知道彼得曾经跌倒三次不认主，还有另外两个门徒在逾越节之前，他们在耶稣的面前争论谁最大。如今他神聚集他们在一起，他们120个人在马可楼上，如今他们不是120条心，他们乃是只有一条心，就是一个合一的心，一个合一一起同心合意祷告的心。他们如今有同样的心智，他们一起聚集在一起祷告。其实当我们有同心合意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神看重他们的心，神也知道他们 get ready 了， 他们同心之后，他们就可以接受圣灵的洗。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一群不一样的门徒，他们都放下他们自己，他们都谦卑他们自己，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一起祷告。曾经跌倒的彼得站起来了，曾经有怀疑的多马不再怀疑了，曾经争论谁为大的门徒也不再争了，他们开始同心合意。真的，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神也特别看重我们是否同心。真的，当我们同心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在天上必定垂听，而且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求神光照我们，对付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离开那些不讨神喜悦的恶行，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彼此同心合一的祷告，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彼此同心合意，使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第三，复兴的祷告是持续不断的祈求。复兴的祷告是持续不断的祈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他是特别讲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一个寡妇天天到那个不义的官的面前去申冤，这个官一直不准许他，但这个 寡妇就不断的去申冤，不断去求，几乎天天去烦扰他。结果呢，这个不义的官就说，好吧，就给他申冤吧，免得他一天到晚来烦扰我。耶稣说，难道神不会为昼夜呼求他的选民申冤吗？难道神会耽误他们的祷告吗？我记得 George Ortiz， 那这一位讲城市复兴的这一位讲员，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一个见证。他讲说，在哥伦比亚一个城市的状况，哥伦比亚的城市有一个城市叫做卡利，这个城市是全球闻名的毒品之都，这个城市被黑金、毒枭和贪污所控制的城市，他们控制了整个城市的经济、宗教和政治，而且谋杀从来没有间断过。1978年，有一位牧师叫做胡利欧牧师，跟他的妻子露丝来到卡利。他们相信神的子民如果肯同心祷告，仇敌的权势就会瓦解。当时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他们要加入牧者的联祷会，结果被提出多次的提出来被拒绝。这个胡利欧牧师干脆就离开这个联祷会，不过后来他觉得他反悔，他又回到这联祷会，他一再的跟这些牧者们跟他们祈求，同时也跟他们道歉，一再的让他们看到这个城市所面对这种属灵黑暗的挑战，一种坚固的营垒在掌控这个城市。他就希望带领这些城市的牧者合一的一起来敬拜祷告。 他推动了这个祷告一直17年，在1995年的时候他们才举办了第一次的通宵祷告会。那时候大家一起就为这个对抗执政掌权的属灵势力和教会的合一祷告。当时的市长也上台来祷告。祷告会结束48小时之后，当天的报纸头条刊载了一条新闻，说今天没有凶杀案。这个是卡利市第一次整个周末没有发生凶杀案。10天以后第一个毒枭落网，神就开始改变这个城市。受到第一次通宵守望祷告会的激励，教会的领袖就决定他们要租下全市最大的一个集会场所，有55000人的座位的足球场，就尽量的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这个祷告会。结果在当天有6万人，各个宗派的人齐聚一堂，警醒祷告。他们通宵祷告，结果就在那一年的夏天，经过他们开始一起祷告9个月之后，他们卡利市本来有7个贩毒的集团，结果呢，有6个毒枭被政府的这个搅荡军就歼灭了。所以可以看到合一的祷告持续不断的祷告改变了卡利的属灵的气氛，也带来了复兴。所以弟兄姐妹们，复兴是神的心意，但是复兴也是一个过程。复兴要从祷告开始，神要看重我们是否有同心合一的祷告，神也看重我们是否有持续不断的祷告，因为这是一个祷告的进程。神要我们不住的坚持，而且神要我们付上祷告的代价。神不是让我们祷告渴求那立刻的果效，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是必定会成就。只要我们肯聚集在一起，我们自卑，我们祷告，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渴望祈求，我们同心合一，我们持续不断的祷告，神的复兴必定会临到我们。阿们。